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拯救我们，你保守我们，让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。所以求你来败坏魔鬼撒旦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的搅扰，也败坏恶人的计谋，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有从你而来的平安，有你的保守，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旨意当中，行在你的赐给我们的正路上。主，我们求你一路上来保护我们，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诗篇109章的6-19节。那整首诗呢，109章，我们前面说过，这是一首恳求神惩罚恶人的诗。在前面1-5节这一部分是在神面前来控诉这些恶人的罪孽。那么后面我们今天要灵修的这部分是在神面前对这些恶人的咒诅，也是承认他们的这些罪孽。在后面就是求神来审判这些恶人，最后是对神的赞美。在前面的这5节当中，我们看到这些恶人啊，来攻击属神的百姓，这个花样很多。最能够伤害到我们的，就是他们的这些舌头。这舌头到处说谎，无中生有，毁谤，这是恶人常常使用的手段。今天也是。今天我们真的持守真理，那些恶人他们在外面就开始说谎，因为不是同一个道上的。但是大卫，我们看到他，大卫没有用同样的方式来去跟他们对骂，而是在神面前来祈求。特别是他说，但我专心祈祷，这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。不管这个恶人怎么去来针对我们，我们就是在神面前专心的祈祷，我们不自己不去伸冤，神替我们伸冤。包括今天的6-19节，这是大卫在神面前对这些恶人的咒诅控诉，他没有去找这些恶人当面去面对面，而是在神面前的控诉，来咒诅，求神来为自己出面。第6节说，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，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。就越是大卫在求神，就越是神啊派一个恶人来辖制这个恶人。这是神今天常常使用的手段，用恶人来辖制这些恶人。恶人都是属撒旦的，但是他们并不是同心的。我属神的人是同心的，属撒旦的不同心。那神也并且也在神的手里面，所以神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办法来让这些恶人来去挟持对付这些恶人。就派一个对头站在他的右边，派一个他的对头站在右边，就像在法庭上来控告这个人一样。所以神常常让恶人来报偿恶的这种可怕。第7节说，他受审判的时候，愿他出来担当罪名，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。恶人受审判的时候，就恶人被这个控诉的时候，愿他出来担当他的罪名，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。一般在审判庭上，那么都要去为自己来辩护，所以当这个恶人被审判的时候，他出来辩护的时候，他的这些辩护的词，他的辩护反成为他的罪状，这很可怕的。在法庭上辩护是来开脱罪，开脱自己的罪的，反过来他越辩护他的罪越多，他的辩护成为他的罪。 这都是蛇的作为，因为他本身是有罪的，他是恶人，越他的祈祷反成为罪。我们知道大卫所控诉的这些人不是外邦人，而是神的选民，是以色列百姓当中的恶人。那神的选民以色列人，他们都懂得祷告，就像今天的教会里面一样，麦子知道祷告，这些稗子也知道祷告。但是这些恶人的祷告反成为罪，为什么他的祷告反成为罪呢？因为这些恶人祷告他不是诚心的，他不是合神心意的祷告。像今天好多教会里面很多很多的这样的稗子，那些假的信徒，他们的祷告根本不是诚心诚意的，那些祷告在神面前根本是听都不听。在箴言书二十八章九节有一句话，箴言书的二十八章九节，神就说，转而不听律法的，他的祈祷也为可憎。这些恶人根本不听律法，不遵循神的话，所以他们的祈祷在神面前也变为可憎，神憎恶他们的祷告。第八节，愿他的年日短少，愿别人得他的职分，愿他的儿女为孤儿，愿他的妻子为寡妇，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，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食。这个咒诅多重啊，愿他的年日短少，那就是让他的寿数减少嘛。愿别人得他的份，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卖主的犹大。卖主的犹大就是个恶人，最后是别人得了他的份。他本来是主耶稣的门徒，但是最后失去了这一职分，别人来顶替。所以恶人是得不到神的祝福的，神是给他机会的。那犹大的事啊，我刚信主时候不理解，是神为什么主耶稣知道犹大会出卖他，为什么还要拣选他呢？这里面是有真理的，神让我们看见神招的人最后不一定能够走到头的，是招的人多选的人少。犹大是主耶稣的门徒，是有资格最后成为使徒的，但是他失去了这样一个职分。那告诉我们今天，神说即使神呼召的一些传道人未必最后做合神心意的事，成为假使徒，成为假师傅。所以这些人恶人他最后会失去自己的职分，被别人来顶替，失去这样的福气。愿他的儿女成为孤儿，他的妻子成为寡妇，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，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食。从他们荒凉之处讨饭，那就是遭灾了，饥荒嘛。饥荒这是神的惩罚，在旧约当中我们常常看见神怎么去惩罚这些恶人的，啊，饥荒、战争、就刀剑，还有瘟疫，这是神常常使用的手段。所以这些恶人，他们出现的饥荒，那不得已出来求食讨饭，是他的儿女。这儿没有说他的儿女、他的妻子是恶人，他行恶，最后是自己的儿女、妻子、家庭跟上遭殃。所以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第五节，在实践当中我们看到，当一个人拜偶像离弃神，这个时候神的咒诅就临到。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这实践当中的一节说，第五节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。 神让他的百姓是不能拜偶像的，如果拜了偶像，那拜偶像的人一定是恨我神的嘛，不把神当神的。所以神说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所以父母犯的罪常常会连累自己的儿女，连累自己的家庭，恶人受审判也会连累整个家庭。这个在箴言书的三章三十三节也有同样的话，在箴言书的三章三十三节就提到，是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，赐福于义人的居所。当一个人行恶的时候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时候，这个家庭就会受到神的咒诅，会连累的。第十一节，愿强暴的债主牢笼他一切所有的，愿外人抢他劳碌得来的，那就是财产被抢夺，辛辛苦苦积攒那么多的钱财，结果是被别人抢夺去。这些例子其实我们今天留意一下经常能够看到。十二节，愿无人向他延绵施恩，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，没人向他施恩，没有人帮助他。所以这是就是在神面前行恶的时候，当神出手审判的时候，这些人会彻底的被丢弃，他没有盼望，很可怜。十三节，愿他的后人断绝，名字被涂抹，不传于后下代，这是绝后的。神对一个人的祝福是生涯众多，但是现在是后人断绝。十四节，愿他祖宗的罪孽被耶和华纪念，愿他母亲的罪过不被涂抹。这个罪孽被耶和华纪念，那就是神不会忘记他的罪，神不会忘记他的罪，那就是罪不得赦免。今天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重生得救，我们的罪就被神赦免。被神赦免意味着就是神不再纪念我们以前所犯的一切的罪，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将来不会因为我们所犯过的这些罪被神去审判，不会按照我们罪那些罪审判。当一个人的罪被神纪念，得不到赦免，不被涂抹的时候，那么他必须承担这样的罪行，那么罪的工价乃是死，这个死那就是永与神永远隔绝，所以这是很可怕的，失去救恩了。所以这些恶人啊，本来是有救恩的，最后失去了。十五节，愿这些罪藏在耶和华面前，使他的名号断绝于世。藏在耶和华面前，就神始终记得他们的罪，最后受到神的惩罚，他的名号断绝于世，也就是断子绝孙了，跟刚才一样。因为他不想施恩，却逼迫困苦穷乏的和伤心的人，要把他们致死。神为什么来咒诅来惩罚他们？因为他们不想施恩。不想施恩就是原文的意思，就是从来没有怜悯的心肠。一个没有怜悯心肠人，他不会去帮助人的，看见穷乏人不会伸手的，反而用心里恶去愿意来致死这些穷乏的和伤心的。我们今天常常看到那些恶人，那些无助的人，本来没很穷乏了，但是这些恶人还去抢夺他们手里面这些财物，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怜悯的心肠，所以他们会受到神的审判。第十七节，他爱咒骂，咒骂就临到他，他不喜爱福乐，福乐就与他远离。 这个咒骂原文的意思就是咒诅，他喜欢咒诅，咒诅就领导他。其实恶人是常常喜欢咒诅的，我们在不信主的时候也一样啊，也是受了委屈以后没有办法去，没有能力对付别人，那么就是去咒诅别人。这些恶人当咒诅别人的时候，这个咒诅反而临到他自己，反造来咒诅。他不喜爱福乐，福乐就与他远离。这个不喜爱福乐不是他心里面真的不喜爱，而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他根本不能承受这种福乐，不能承受神的祝福。这儿不喜爱说的一个事实，不是他心里面的愿望。任何人都希望有福乐，但是这些恶人的所作所为恰恰证明了他根本承受不了，他不能承受这些神的祝福，神的祝福也不会领导他们，所以这个福乐就与他远离。这个福乐原本意思就是神的祝福。神祝福是什么人？祝福那些为善的人，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的人。十八节，他拿咒骂当衣服穿上，这咒骂就如水进到他里面，像油入他的骨头。咒诅就像衣服穿在他自己身上，咒诅就像这个水进到他的里面，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。这仍然就是说，这个咒诅反而临到自己身上，他咒诅别人不成，反而临到了自己身上。十九节，愿这咒骂当他折身的衣服，当他长束的腰带。啊，跟上面意思一样，自食其果，自己成了被咒诅的对象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恶人攻击我们的时候，听到他们咒诅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轻看他们，他们的咒诅在我们身上不会起作用的。这些恶人也在祷告求神来如何如何，但是这些恶人对我们的一切的咒诅根本伤害不了我们，因为神根本不听，反而他们对我们的咒诅反而临到他们自己身上。这就是神的公义。所以真正我们依靠神，神一定会保护我们。恶人对我们常常用的一招，那就是用他们的舌头来回报我们，咒骂我们。那些不明真相的这些信徒也跟在一块儿，但是神他会保护我们，不会让我们受到这样的伤害。那就像大卫一样，我们只管专心的祈祷依靠神，神会替我们出面，神会为我们伸冤。这就是信心。所以我们只管做自己手中的工，我们只要坚信我们所信的是神，我们所走的路是神给的，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我们在持守神的真理，来听从神的话，遵行神的道，其他的我们都交给神，包括我们周围的环境都交给神，神会保守我们，在他里面有平安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